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
根据一般的调查，单身者有四种。第一种是鳏寡者，就是鳏夫跟寡妇。第二种是离婚者。第三者是独身者。独身者就是抱独身主义，甚至是一辈子没有结婚，也不要结婚的，叫做独身者。第四种是未婚者。未婚者并不是不要结婚，而是还没有结婚。今天早晨我们讲单身贵族，重点是放在第四种。未婚者所占有单身者的百分比是60%，就是说在这四种单身的里面，没有结婚的单身者有60%。从1970年到1990年20年间，没有结婚的人数增加了40%。意思说在现今的美国社会里面，走单身道路的人似乎人数在增加。这是美国的调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调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我们会不管是父母也好，个人也好，会想尽各样的方法做媒或者是拉线，我们会希望单身的能够找到终身的归宿。但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有这样的近年来的一些的演变，我想这种的风气也可能是有一点全球性，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这里我所跟大家提出来的意思是一些对单身的一些研究报告，不是我自己的研究，而是我看一些书籍上面所累积的报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些现在美国社会的概况。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人的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但是可能也不相上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结婚，或者还没有结婚，或者迟延，可以说是现在比较多一点一些人迟延结婚，不是不结婚，而是迟延结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统计的结果是有五样。第一个是与父母住的人呢越来越多，这些年纪大了的人，在美国过去是我18岁呢，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要远走高飞，所以他们读书不要在本地的大学读，都要跑到外地去。这个社会环境的改变，这20年来90年代进到21世纪的时候，工作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呢，使这些年轻人开始有归巢，就回来了，所以回到父母的家里面住。还有就是说不结婚而有孩子的人人数在增加，也就是说很多未婚的妈妈或者是未婚的父亲。第三是同居成了时髦的生活形态的选择，就是说不用结婚大家住在一起，这个大家都认为是这个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美国 至少说在西方美国的社会里面，这认为是普遍的跟正常的，所以既然可以同居在一起的话，就不需要结婚。第四是多数的人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结婚，所以会看到说怎么那么多人没有结婚。 那还有一个第五个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到的，就是在未婚的人群中性关系很普遍。那在这样的一些因素里面，使许多人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快结婚。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使这些人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关系呢，是这个，是说到社会文化给婚姻所定下来的不一致的价值观。一方面听到父母或者有权威的人来，或者他们的同辈来宣称说婚姻是多么重要，婚姻的价值是多么重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看到婚姻所造成的压力跟假冒伪善的行动。所以他们知道婚姻呢，当婚姻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出路，或者选择另外一条路。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社会认为，当婚姻有难处跟不方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赞成离婚，或者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些没有结婚的人就认为说，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的人给没有结婚的人所带来的婚姻价值观是矛盾的，一方面说重要，一方面自己又没有把婚姻的关系搞得很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说，30岁以下的未婚者有很多的人搬回家去住，因为第一可以省钱，第二环境好，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来多认识父母。你听到高不高兴啊？也有些人是因为受了感情或者个人的难处而不甘愿的过单身生活，所以呢就回到家里面来，可以得到一点安慰或者是肯定。那这样的人呢，十年前差不多是占58%，我没有找到最新的资料，就是说2003年的资料，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的现象是一直的在增加。那这些人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选择晚结婚。那这些人的特征是他们的焦点，生活的焦点是放在舒适跟享受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 young adult 就是年轻的这个职业分子，你看他们开的车子很漂亮啊，他们生活很享受。那这些人对信仰没有什么兴趣，特别是看美国的这一代，在教会里面几乎找不到年轻人。我们这一次去罗马尼亚，在途中经过伦敦参加这个花桥布道会的这个献堂典礼的时候，我们礼拜天去这个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有名的教会，传道人是 John Stott。 那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亚洲人，可能是中国人，可能是韩国人，但是当地的英国的年轻人就很少。同样的现象也是在美国。那在美国现在这些年来兴起很多亚洲教会 Asian Church， 那这些 Asian Church 里面多数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也有一些美国人，但是大多数是亚洲人。那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是过去在宗教里面受熏陶影响很大的，今天在信仰上不再是重要，所以他们对信仰没有兴趣，也没有依靠这个信仰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传统的家庭价值。那这个也是受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任何的东西，你不要相信任何的人。 任何的东西都没有绝对的价值啊，连亲属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们也是从小，特别是我们这个美国叫做婴儿潮的这一批人，在这些人在成年、青年、成年进到 young professional 青年职业的时候，我们夫妻都在外面上班，然后给孩子胸口挂一个钥匙，自己回家，然后告诉孩子说不要相信任何人，所以人家打电话来也要说 My father is not home， 他就坐在那里 is not home。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相信任何人，所以他们现在长大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也不相信人际关系，更不相信家庭关系，更不相信婚姻关系。那对政治、对社会问题，他们所跟道德，他们所采取的是比较自由派的立场。好了，那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社会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的儿女，我们这一辈的儿女也是在这一组的人群当中，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思想。那没有结婚的人大多数呢，其实都想结婚。我现在讲的这个没有结婚的，我前面有提到四类，我是讲到没有结婚的，不是惯夫、寡妇、离婚的或者抱独身主义者，而是还没有结婚的人。那他没有结婚的，从来没有结婚的有 38% 说他们肯定要结婚，有 45% 说他们愿意结婚，只有 9% 说他们没有兴趣结婚，有 5% 他们肯定不要结婚。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没有人希望我们的儿女是那 5%、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那如果再问到他们为什么不结婚的时候，他们给以下的理由。第一个是经济问题，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工作不容易。然后他们读书的时候，那这些人很多是属于知识分子，他们读完了大学欠了一身的债，所以他们要还债，并且呢要攒钱来预备结婚，所以经济的问题一想到呢，这个不简单，所以就没有结婚。不像我们早期的留学生啊，我包括在内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但是现代的人，后现代的人，他们会想很多，他们会精打细算，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他们不会进入婚姻的关系。那第二是他们对婚姻对离婚的恐惧，对离婚的恐惧。那过去的统计说50%结婚的人50%离婚，那离婚再结婚的又有40%的人离婚，所以是变成离婚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些年轻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说我何必，然后又有其他的方面，他们可以同居，他们可以随便在一起生活，但是不受这些婚姻的约束，所以他们也不是很想马上进入婚姻的关系。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的现象。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单身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那我们圣经对于单身的看法是什么？那今天早上我们圣经的根据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哥林多前书第七章1-40节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对婚姻、单身、结婚、离婚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那保罗也提到说，当论到这个同身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主的命令，只是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来跟你们谈一谈。但是他谈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也感觉我好像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是保罗个人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保罗最后说，他说完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他说我也感觉这个是圣灵的感动。那既然这些话是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信是神借着保罗啊，圣灵借着保罗把这个说出来的。那这一圣经的单身观呢，在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说的比较清楚。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到底结婚好不好？结婚好不好？那这个问题我想是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只是要看个人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 John Stott， 英国，我们上次是刚才我讲到，我们去过他的教，他过去在这个教会牧养的时候啊，这位传道人82岁，他是单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结婚是好，不结婚也是好。那我想他是一个单身的人，这样讲的话应该是有分量的。所以他可以说不结婚也是好，那我可以说结婚是好，他可以说结婚不结婚也是好。到底结婚好不好啊？看每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那圣经保罗在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简略的提到结婚或不结婚的理由，特别是提到不结婚的理由。第一个，他说在第26节，他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那这里讲到守独身的能力，守独身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守素安常，就是他过现在所过的日子是没有结婚的日子，他就可以考虑守独身。但是圣经也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啊。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恩赐的话，保罗在前面也说过，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那保罗这句话不是说婚姻只是为了欲火攻心，婚姻不是这个，但是这一件事情呢，特别是保罗讲到有一些已经结婚的人，有过婚姻关系的人，特别寡妇或者惯妇，那在这些事情上会引起犯罪。那既然能够引起犯罪呢，就不要守独身，就可以嫁娶为妙。这是保罗的重点，不是说为了，只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因为婚姻里面所包含的更多。第二呢，保罗讲到说，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的记述里面说，看到人生的目标。你是为什么？有人保罗说，结婚的人是为家里，为妻子，被妻子所缠，为家事所累；不结婚的人是为主的事担心。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考虑一个人的人生目标，要单身或是结婚比较容易完成。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单身，像John Stott， 还有一个人叫做 Bill Gothard。Bill Gothard 现在大概也是60、70岁吧，应该快到70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他的真善，中国人翻译做真善美的讲座，在美国曾经在70年代、80年代非常的盛行啊，现在还有，在 Baltimore 也是有中文的。叫做 Basic Youth Conflict， 后来改名叫 Basic Life Principle。这个人也是独身，有人问他说你怎么不结婚，他说没有时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他过着一种，他有时候讲他自己的生活，他整天都在背圣经，哪里有时间他圣经背得滚瓜乱熟。他整天自己一个人在树林子里面，有一个小房子，一个 cottage， 他在那里静修，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背圣经。圣经是一段一段，一篇一篇的背完了以后，准备好了，准备一系列一个礼拜的讲座， 然后他就去讲，讲完了又回去又安静，他说我没有时间。那人生的目标，有的人是说为了要达到他一生的人生目标，他就把婚姻放在一边，他就没有进入婚姻的关系。基督徒也可以借着完成神给他的呼召来使他的感情升华，意思就是说在他的情感里面，每个人都有情感，每个人都有情欲，我们都有这个需要，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在基督里面，他可以使他的情感升华。那我也认识一位宣教士，其实也是带领我信主的一位宣教士。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自己是乡下人，他的男朋友，有一个男朋友也是乡下人，可是他想要做宣教士，他的男朋友不喜欢做，后来他就为了上帝的呼召就分开了这个关系，然后他是自己一个人到了中国。他一生除了这个49以后，因为中国政权改变，他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然后到60年代初又回到了去，他的整个的生命是花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他是一个单身，并且他过得很好。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54章的时候，那不怀孕不生育的比有孩子的孩子更多。那这个就是这位宣教士。像我们这些那时候年轻人信主的，很多是受他的影响，然后我们都叫他 Mam 就是叫他妈妈。没有生育的有孩子比有生育的还多。那这样的人生的目标是让他能够顺应上帝的呼召，他一生守独身。还有一个保罗提到说是当时的时机，26节在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环境不许可，不允许，或者说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没有机遇，没有碰上适当的人。那保罗讲到当时的艰难，有人说可能是在哥林多那时候可能有饥荒，那这个饥荒如果再生孩子的话就挨饿，他说不如不结婚。那这个解释我稍微有一点不能同意，不过这是一个圣经学者他的看法。我们不知道当时有什么艰难，也有人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保罗在很多地方讲到这个日子缩短了，就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不如守素安常更好。我想今天我们的 application 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机遇里面，有的时候是没有碰上机会，当然也有人会去找机会，像我们使者我以前是使者的同工啊，所以使者也是每年都举办单身的夏令会，那我也鼓励单身的去参加。那我至少帮3对在单身退休会里面相思相爱然后结婚的年轻人，所以人生的机遇不一定每个都会碰到，你去退休会也不一定会碰到啊，但是可能让自己有一个机会去看看，因为婚姻的事情不能够勉强，我们搭破铁靴无训处无觅处，是不是得来全部费功夫，所以真的要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都吓一跳，就像亚当一样睁开眼睛就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啊，高兴得不得了，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做女人。那不一定每个闭眼睛人睁开就会看见，但是不妨多闭一闭啊，也许有机会。 所以人生的机遇不一定是一定会有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现金的难处，有一些环境的实际的情况。那如果像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不要嫁给什么，不要嫁给外国人啊，父母都告诉孩子不要嫁给外国人，那你为什么把他带到美国来呢？如果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一定不会嫁给外国人呢，但是我们也跑来美国，跑来美国也要孩子不要嫁给美国人，是自相矛盾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孩子着想，也为他们预备机会。那保罗是不是单身，这个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保罗是单身，有人认为保罗不是单身，因为巴利赛人是要结婚的，但是也有人说保罗可能是惯夫，就是妻子死了。那不管保罗是单身或者是结了婚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也有一个读者一个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保罗结婚的话，你想保罗师母读到哥林多后书11章的时候会怎么想？你们知不知道哥林多后书11章说什么？24节23节，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多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挂在我身上。如果你是保罗师母的话，你会怎么想？quit 算了吧，何必呢？那保罗大概是单身，所以他没有别的人来干涉他，所以他为主摆上。那这是有人的说法，不一定是圣经有这样的记载。那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说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想象力来想象力。那保罗在这里说，现今的困难并不是指婚姻本身的困难，而是环境中的一切艰难，一个人难以应付。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我没有时间每一节都解释啊，提到说有人不选择婚姻，可能是他有守独身的恩赐，可能是因为他在生命里面有他认为是更高超跟神圣的目标跟使命。像 John Stott， 像对我讲的一个宣教士，像 Bill Gosser， 还有其他的人，还有一个当然主耶稣也是单身，还有就是时机的关系，有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机遇里面没有碰上那个机会。那这个单身也是上帝的带领，也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单身的人跟结婚的人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同样的价值。单身有单身的好处，单身也有单身的难处，结婚有结婚的好处，结婚也有结婚的难处。那单身呢，就是简单，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你不睡觉也没有人管你，你想不回家去呢，就到朋友家去过一夜，但是结婚的人可不行。啊，你今天晚上没有回家的话，你的太太先生会问你昨天晚上去了哪里，可能还没有自由。结婚呢变成复数，二人成为一体，复数呢就是复杂， 所以结婚比较复杂，有妻子丈夫的牵累，出门不自由，要等。表示我讲对了，所以你们都知道。不可以随便提起包来就到迈阿密去度假，睡觉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旁边打呼。单身有适应的问题，结婚的人有更多的适应问题。单身人是适应自己的生活格调，结婚的人要适应别人的生活格调。有的人呢，鞋子脱下来一定要摆成 V 字形，一定要摆成 V 字形。有人呢，挤牙膏一定要在中间挤，还有挤了不盖盖子。所以许多夫妻呢，就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个不完。牙膏盖子不盖也要吵，你知道吗？你们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听过了，那就不讲了。单身多么好，你随便怎么挤都没有人管，你要不要盖也没有人管。可是有的人还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跟我吵架也不错啊。所以能够没有人吵架也很痛苦，对吗？就像有一个老太太，她先生过世，老陈先生活着的时候天天跟她吵架，现在她去了，她说哦，她怪想念她的呢。所以有人需要有一个老伴儿来吵吵架也不错。所以你们要珍惜啊，就现在是对结婚的人啊，要珍惜有机会吵架。那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说单身呢有单身的好处，单身有单身的难处，结婚有结婚的好处，结婚有结婚的难处。那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你们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解脱，不要求脱离。那我本来想这个中文翻译大概有问题，如果是说妻子缠着，用英文说 Are you married? If you are married, 没有说缠着。所以我先查查这个希腊文，希腊文上有用这个字是绑着的 Binding。 所以如果你是由妻子把你绑起来的话呢，就不要求解脱。这里这个解脱不是要松开的意思，是不要离婚。如果你结了婚的人，不要求离婚。下面说，如果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妻子。这意思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就想好了。就是说保罗总的意思，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对单身跟婚姻有一个平衡的看法。结婚是好，不结婚也是好。结婚有难处，不结婚也有难处。上帝带领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不要从这边看那边，不要从那边看这边。萧伯纳说，有人努力的要进入婚姻，进去以后就想要出来。也有人说，婚姻好像一个城堡，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想进去。但是保罗说，神给你什么就接受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单身贵族有单身贵族的生活跟生活形态。那我们单身如何过单身的生活？我单身的时候是比较年轻，从一岁到29岁。有一段日子是会感觉孤单，单身是孤单的。但是在孤单的时候要学习与主同行，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因为人基本上是孤独的。那有些结婚的人也孤独，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不敢承认是吧？结婚的人也是孤独，特别是男人，男人需要一个洞，叫做 cage， 有一个洞，好像山洞一样。 男人需要久不久自己钻在洞里面去，让他独处一下。所以弟兄啊，姐妹们，太太们，你们不要整天去把他扒出来。你怎么不讲话？他需要在那个洞里面沉思默想，那是独处的需要。男人比女人有这个需要，男人可以不讲话也过得很好，女人不讲话的话就觉得没有 attention 啊，没有 love， 没有爱。你爱我的话就要听我讲，所以这个一开门，门一进门呢，皮包还没有放下来就开始了啊，就开始。但是女人的需要，所以做男人的也要知道，下礼拜要讲丈夫啊，这个稍讲一点啊。所以我们都要学会独处的这个经验。那在独处的时候，与主独处的时候，与主单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主同在的甜蜜。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有很多沙漠的教父，这个 desert fathers， 他们在独处中经历了神跟许多深奥的属灵功课，写出来的书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看，为什么呢？他们写得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细腻，一本书都700-800页，我们现在看90页的书，一口气看完觉得很轻松。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进到生命的深处去体认神，那这个是在安静的时候，没有左右没有人的时候，不是太太一会儿说要去倒垃圾了，一会儿要吃饭了，那吵来吵去也没有办法安静。所以上帝如果给我们有独处的机会，要把握这个机会去操练生命。第二个，我们单身的人要知道情绪，要认识情绪的低落情绪我们的情绪会起伏不定。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低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心理的，有的时候是生理的，特别是姐妹们生理上会有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起伏。那在一个情绪起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知道是治疗的第一步。所以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走高潮，所以可能在低潮的时候到海边去晒晒太阳，当然最近天天下雨没有什么机会，如果可能的话到一种高潮的地方去疏解一下你低潮的心境，或者去找朋友去吃一餐，找不到人的可以找我哈。我可以陪你去吃一餐，就疏解一下你这个低潮的感觉。第三呢，要学习调剂生活，要学习调剂生活。这个除了单身以外，我像我们中间很多这个空巢的人就是儿女都长大都远走高飞了，一想起他们眼泪汪汪，很久也不打个电话，想打电话也不敢，就是怕耽搁他们夫妻的生活，又怕干涉他们，又听了刘牧师讲要让他们长大，所以就不敢打电话，就真是两老面对面苦得要命，不是想对方，是想孩子，是怎么办呢？调剂生活，我可以建议几个，第一个是种花。种花实在是太好了，刘师母跟我发现这个问题，一到花园什么都忘记了，孩子也不记得了，所以有时候会飘过去，想着这朵花可以送给他们就好，教会的事情也暂时放下了，看到这个花这么成长就想，哎呀，如果教会这样长就好了，对不对？这种了一个东西，今年雨水特别丰富的时候，哇，成的叶子的大，加倍的大，就想着，哎，如果我牧养的教会的这些花都这样的长的话，那岂不是更好，对不对？会想这些。所以种花、画画、运动、看书、打球、下棋、打毛衣、烹饪、摄影，太多事情可以做如果你觉得孤单的时候， 你觉得生活无聊的时候，参加这些活动，不是来打发时间，而是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狄仁师母说，如果是你在无聊的时候观看电视的话，是浪费时间，但是你一面看电视一面打毛衣的话，就两也一举两得。然后打好了毛衣，还可以送给侄儿、孙子，不，应该是没有孙子，送给朋友，或者送给牧师。就是说，你可以一方面消磨时间，一方面有成就，用这些调剂你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单身的人，像保罗所说的，真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神。真的天雷比较少，像我们弟兄要去短宣，要经过谁的批准啊？太太批准，太太说不可以去的话，丈夫不能去的。但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上帝批准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单身的人有很多服侍主的机会，如果上帝容许你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好好的利用来侍奉。最后一点我要提出来的是说，我们这些结婚的人怎么样来对待单身贵族。这里提到的特别是没有结婚的单身贵族，第一个，不要问什么时候该轮到你请喜酒了，这不是你的事。我们中国人呢喜欢问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我们有3600句话，哪一句话不好讲？一个是讲你胖了，一个讲你瘦了，一个讲你什么时候结婚，你怎么还不结婚。那中国的父母也是教孩子这样的，你出门的时候见人要讲话啊，要问人说你好不好啊，你结婚了没有啊，有几个孩子啊。对，所以这个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就问右边的人，他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没有，有几个孩子。他看那个人怪眼看他的，大概是讲错了。他转到左边这个人，他说你几个孩子，他说我两个，你结婚了没有。所以你就整天问这些干嘛？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人不想知道你结婚了没有。那有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国内来的，我们不惯父姓，对不对？在西方是惯父姓的，刘皇怀宁啊，要惯父姓的。那我们国内来的不惯父姓，所以先生姓张，太太姓李，所以一个是张三，一个李四。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说，他又不介绍他是我的爱人，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站在你旁边的到底是你的爱人呢，还是你的真的爱人。这一个是女朋友啊，是朋友呢，还是普通朋友，还是真正的，就不是真，就是是爱人，就是妻子，不知道。所以有几次呢，我就问了，一问的话就搞错了，不是他的太太，是一起来的朋友，就糟糕。所以我们不要去问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请喜酒。这样的人大概真正的要结婚的，他不会请你请喜酒。还有第二，不要帮他们介绍对象，尤其是后现代人，他们自己会来。我们也曾经好心要介绍给人介绍对象，就从来没有成功一次，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成功所以要你们不要介绍。现在介绍这个做媒是很大的麻烦，所以不要遗忘。第三呢，不要以为单身的人就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人说他单身嘛，他一定很多时间，所以请他做 babysitter 请他帮忙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单身的人就比结婚的一样的嘛，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尽量替他们着想。还有第四，不要让他们感觉，尤其是父母啊，不要让他们感觉你在着急。你的儿子 已经28岁了，啊，你的女儿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让她感觉你在着急。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婚姻是可遇不可求，许多的时候，许多的时候他们遇上了，你又不喜欢，得让他们去决定。第五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请他们到你的家里，让他们跟你一起欢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